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晚7点到8点的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已经是3月20号了，日子过得是飞快啊！今天是周四。今天的美国的市场呢，其实开盘的时候呢是涨得相当的不错的啊，但是呢这种动力呢并不强。很多的消息今天呢在房地产呢等等哈，美联储昨天的会议以及今天房地产销售数据呢，这种利好的情况之下呢，但是并没有更大的支撑。所以我们看到呢，纳斯达克指数呢下跌了 0.3%， 标普500指数也下跌了 0.2%， 道琼呢基本上是持平的，但黄金价格呢今天又创下了一个历史的新高。像今天的道琼呢，它是像今年以来已经是三大指数当中表现最好的了，开年以来到现在呢仍然是跌了 1.4%， 今天收报在 41,953.32。 纳斯达克指数呢今天是收跌 0.33%， 收报 17,691.63。 它今年啊开年到今天为止累计下跌的幅度呢达到了 8.3%。S&P 500指数下跌了 12.4 点，跌幅 0.2%， 报 5662.89。 费半今天也跌了 0.72%， 收在 4601.37， 这是今天几大指数的走势。今天的几大科技天王呢普遍都是收黑的，像 Meta 呢小涨了 0.33， 苹果跌 0.53， Alphabet 跌 0.67%， 微软呢跌 0.25%， 亚马逊跌 0.3%。NVIDIA 呢今天是涨了 0.86%， 黄仁勋现在他又要去做量子计算机实验室了，他对1月份的这个他的言论呢表示，他说他那时候说的不准确，做了一个纠正，同时呢他自己也要发展量子计算的实验室哈，这是今天的一个消息。还有呢就是 NVIDIA 的芯片现在的一些买家在观望，就说呢现在呢用那种旧的 NVIDIA 的芯片呢也够哈，这个算力也够，所以呢并没有急于买他这个新的芯片，所以呢对于 NVIDIA 来讲呢还需要更多的关注哈，它到底的这个买家 Meta 他们的下单什么时候去开始去行动。今天我们看到呢是昨天联储宣布呢维持利率不变，也表示呢多数的官员决策今年还会有两次降息之后，昨天呢股市是收涨的，但仍然预计呢通胀前景会加强啊加大。那么点阵图呢对借贷成本的展望比一般的投资者的市场担心啊更为乐观一点。今天我们看到呢就是周四开盘呢刚开始是走低的，随即就攀升。上午的时候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发布的一个数据显示，二月份现有的房屋销售意外的增长了 4.2%。非常意外哦，预料之中是比这个要跌的，所以我今天给大家详细的去介绍一下哈。当时这个数据出来之后呢，市场马上就得到了一个提振啊，整个都是向上走的，但后来后劲无力。数据呢是显示二月份比上个月呢增加了销售哈，现有房屋呢增加了 4.2% 的销售量，按照季节调整之后年率啊是426万套房子，这个呢是远超过预期。预期值呢像华尔街调查的经济学家他们预计本月呢是下降 3.2% 啊，预期呢是负的 3.2%， 现在呢增加了 4.2%， 你就可想而知哈，这个数据非常的乐观。那这也是两个月以来首次出现了月度的增长。基本上呢就是说一些还在大家等待着市场改善的一些买家和卖家已经没办法了，咬着牙啊去适应着当前的这种抵押贷款利率的高利率的情况，认为啊基本上可能维持在个 6% 到 7% 之间恐怕是一段时间的常态了。所以呢大家就觉得无论如何都得采取一些行动了，而这些行动呢大多都是会和一些事件触发，比如生孩子呀，或者是离婚啦，或者新的工作搬迁啦，总而言之会有这些因素是不得不去动哈。那这些呢都造成了今天的人啊哪怕是高他也要去想办法去买一些房子了。 那么也是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利率呢下走啊，就是川普上台之后有一段时间是下走的时候，那么那段时间呢很多人是锁住了那一点点的这个下降哈，那也就是出现了二月份的这个现房屋的销售呢反倒是比预计要增加。你从这个数据里边你能看到，其实等待着买房的人是有的，就是下不去手，所以呢稍稍有点降低框哈，它就出现这么一个亮丽的数字了。那 NAR 呢也表示二月份的销售比去年的同期啊还是下降了 1.2%， 虽然比一月份要好，也结束了连续四个月的同比的增长。那现在呢美国房屋的中位价是398,400美元，比去年同期又涨了 3.8%， 也创下了历年二月中位价格的最高纪录啊，这是全美平均价格。分析师呢就认为说，购房者正在慢慢的进入市场，尽管呢抵押贷款利率啊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但是你要想让这市场持续的增长，还是需要看到更低的贷款利率。从去年秋天开始到一月中旬呢，其实这个利率呢一直在 7% 以上的这个峰值，之后呢有所下降，在上周的时候是 6.65%。 那房地产经纪人也在说哈，在关键的春季销售呢可能会刺激一定的这个需求，这是房地产的这些情况。同时我们看到就是消费者的信心还是在减弱的，目前呢政府大规模的在进行裁员，还有呢关税啊，这些呢还是让市场人们感到紧张。在二月份的房利美的调查当中，超过1/5的消费者表示他们预计未来12个月个人财务状况会恶化，这有可能呢让购房者在今年春天继续去观望哈，这是现在的市场的情况。因为大家去买房子一般是一贷款就是30年的抵押贷款嘛，那你就要想想这么高的利息我到底要怎么去还哈、啊？那么有的时候呢大家一算，我租房子的比我还 mortgage 要便宜，那这时候呢就不愿意去再去买房子了哈、啊。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的情况。那现在二月份出售的房子呢在市场上停留42天，比一年前同期的38天呢已经开始延长了。今天的这个数据呢是让市场呢刚开始是上涨的一个乐观的数据哈，市场有所活跃，但是接下来怎么样还要继续观察。今天还有另外一个经济数据呢是出领失业金的人数22.3万人，比预期的还要少，预期是22.4万人，前值是22.1万人哈，增加了2000。续领失业金的人数是189.2万人，预计呢是189万人，也多了2000，前值是185.9万人，比前值呢高了将近3万人。数据呢是显示哈，企业裁员的水平比较低，基本上和去年同期相同，但是呢更多的人在失业的名单上停留的时间更长。那这个利率呢居高不下和政府政策的不确定性呢，让企业要不要扩展增加员工持着谨慎的一个态度。也就是说裁员相对少，但失业者就业机会呢也是有限的。然后劳工人士呢也在分析哈，就是因为Doge呢他们在快速的裁员，在某些情况之下呢让离职的这种工人呢可能是更难以申请失业救济，反正他们也有一些 package 嘛，马上可能还不会哈。那么这些呢都是不是能够体现出来还要继续观察。现在呢在交给法院的文件当中说，现在有2.5万名新雇佣的工人哈，就联邦的对吧，新雇佣的工人已经被解雇了。那么这些呢官司还在正打着呢，所以这是一个情况。所以后来呢市场上基本上没有什么消息，这一轮的这个经济数据呢提起来的这个涨幅啊之后呢就逐渐消退了。不管是在昨天啊大家啊今年还要降息的2次这样的一个联储的加持之下还是不行，所以基本上啊，企业缺乏明确的最终会转化到市场上的明确的信号，那么牛市呢也就难以恢复这样的强劲。摩根史丹利的分析师呢是认为 尽管呢，近期股市回调的底部可能已经出现了，但是呢，波动尚未结束，政策不确定性尚未消失，市场的情绪呢变化仍然是比较敏感。还有的分析师呢也认为哈，就是随着政策的不确定性的持续呢，美股还会上下波动，投资人的情绪也非常的不稳定，这都会反映到市场上面哈。这是今天美国的这个市场。今天是周四了，那几大央行周嘛都是开始要去定他们的利率政策。欧洲的央行行长拉加德警告，报复性的关税将削弱经济增长，并且推高通胀，导致股市和欧元走弱。斯托克欧洲600指数下跌了 0.4%， 德国的 DAX 指数呢下跌了 1.2%。欧洲的其他一些央行做出了自己的利率的决定，像瑞士哈国家银行是降息的。英格兰呢和瑞典央行维持利率不变，瑞士央行是下调一码哈，到 0.25%， 也符合市场的预期。今天的黄金价格呢再次创下了历史新高，又比前一天哈这个每盎司的黄金上涨了4.1块，收在了每盎司$3,040，这已经是黄金连续第8个交易日上涨了。还有铜的价格也接近了历史的最高水平，期货价格呢来到了每磅5.08，距离5月份创下的记录高点现在只差3.4分。现在美国的码头上堆满了这个。大家抢着要进口铜啊，这个都抢着往里进货，因为关税一旦加起来的话，那企业进货的成本就增高了嘛，大家都在囤货呢哈，大家人家企业囤货是一个货轮一个货轮的哈，再去进铜啊，都堆满了美国的这个码头。今天的债券收益率呢小幅的回落哈，今天其实在开盘的时候一度啊跌到了 4.17%， 但随即呢就回升到了 4.25%， 最终收盘的时候呢降到了 4.223 左右。两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呢这也是非常的敏感的了，它呢是从今天的 3.979 降到了 3.956 哈，这个是国债收益率。亚洲市场呢基本上恒生股市跌了 2.2%， 上海综合指数跌了 0.5%， 日本呢是春假休息哈。这是今天的整体的市场的情况。今天呢还有川普啊，是在周四在一个面向加密货币创始人和高管的会议上呢，他说希望让美国成为无可争议的比特币的超级大国和全球加密货币的中心。他强调美国在加密货币以及金融科技领域保持主导地位的这种承诺。他说呢他已经签署了正式建立比特币战略储备，并且为其他加密货币建立了储备库。也批评了拜登政府呢对加密货币的监管行为哈，他也批评了，同时呼吁国会立法为稳定币以及数字资产的结构制定简单常识性的规则。他说像你们这样的先驱者将能够改善我们的银行和支付系统，并为美国消费者和企业带来更高的隐私性、安全性、保障性和财富。他呢在数字资产峰会上说，你们将释放经济增长的爆发力。好，这是今天的今天的比特币呢大概是84000，在84000的这个位置上哈，84600哈，整体呢今天是跌了 1.33% 左右哈，这是比特币。但是我看到呢现在的 future 呢已经是都是在上涨的，几个 S&P 这三大指数的 future 呢也是在上涨，但是动荡啊，这个起伏的蛮厉害的，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好，那这是一段呢高姐给大家带来的美国以及全世界哈，这个金融市场以及呢央行政策的情况。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呢，高姐给大家带来一个咱们每天都看这个股市，其实股市呢不断的推出各种各样的金融产品。那在去年呢还有那种单个的股，咱们听到的过 ETF 啊，但是现在 ETF 是越来越多，你不是那几个 ETF 了，你单个的一个股票还可以做 ETF， 有的人就专门做特斯拉啊。那我们一会儿呢去看一看这些呢数十亿美元流入了杠杆的 ETF， 但是今年啊全部都遭到了滑铁卢。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今天是3月20号， 那我们来接下来看一看呢几个非常有意思的消息哈。刚才我提到了这个 ETF， 现在基本上大家都会做 ETF， 你没有办法去找个股，个股的风险如此之大，那么一揽子的这样一个 ETF 指数跟踪哈，让大家呢都很喜欢，相对来说风险性比较降低。但是呢去年呢大量的投资者涌入了单股的而且是加杠杆的 ETF， 那么这些钱呢通过借贷的资金加倍的压住这些热门的股票，让呢投资者在股市高点的时候获利啊。但是呢就是这样，风险就在这儿，一旦跌的话跌幅是同样的惊人。几款非常热门的杠杆交易所的基金，这个杠杆交易基金的 ETF 指数在短短几周之内蒸发了大部分的市值。其中表现最差的呢是一款提供于双倍杠杆压注 MicroStrategy 的 ETF， 从去年11月的高点以来暴跌了 83% 呢。这个 MicroStrategy 呢就已经是一个，我在我眼里就像赌徒一样哈，它自己公司呢不好好做，成天呢去借贷，完了呢去买比特币，还有人比他还更赌徒，双倍杠杆压他的 ETF， 结果现在呢跌了 83%， 人家是那么多比特币了，您这个炒这个双倍杠杆的这样的人，你说你怎么解释哈？另外一款呢是追踪特斯拉，他的双倍杠杆 ETF 跌幅也达到了 80%。 如果说在去年呢很多人压住呢他和他 all in 呢去支持川普，所以呢他未来的企业会得到政策呀方方面面的这样的一个益处的话，那么现在呢没想到这位企业家说到做到，真的跳下去抡开膀子帮着川普呢去裁减联邦政府，那现在呢对马斯克的围攻呢达到了一个历史的这种可怕的这样一个境地哈。那今天我们看到在那个温哥华有个车展哈，就直接没有让特斯拉呢进去，为什么呢？说我们已经给了他好几次机会了，他怕呢在车展上有的人跑到那儿去惹眼球嘛，然后就说你别参展了。那特斯拉他们没有退却哈，那结果呢他就拒绝了啊。今天这个新闻，还有呢，在加拿大一个特斯拉的特许经销商。80台特斯拉的什么 Cybertruck 呀等等的全被烧毁了哈，这在加拿大又最近 发生的事情。现在呢美国的司法部已经抓了3个人哈，去这个直接说他们是国内恐怖主义分子。然后我们也看到呢，现在就是商务部长在昨天接受这个媒体采访的时候呢，在说呼吁大家啊，说大家去买这个特斯拉的股票啊，他说这是多么伟大的一家公司啊，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特斯拉他们所经受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不管呢是川普去买车也好，商务部长的这个Ludnick 呢在电视当中建议说，这个家伙的股票这么便宜，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他再也不会这么便宜了。他说你可能拥有美国最优秀的企业家，最顶尖的技术专家，最杰出的公司领导者，他为美国工作，而你却看到民主党的某个怪派在攻击他啊，这是他发出的这样一个呼吁吧。今天呢我看到特斯拉是小涨了哈，今天是涨了 0.17%， 现在每股呢是236.26块啊，这是特斯拉的。所以还有做两倍特斯拉的呢也跌了 80% 哈。那现在呢昨天我也给大家讲了，他的最大的投资者呢已经开始要切割了啊，你要么回来要么走。但是大家都知道了啊，这有点开玩笑的了，马斯克会在意吗？我觉得不会啊，真正的这种大的企业家不会在意的，他不会害怕的，所以我们就看谁能熬过这一段时间。那如果说民主党的现在支持率已经达到了29%，历史最低的话，就这一波你把它谁熬过去，最起码现在看到美国哪怕是支持民主党的人都认为民主党走偏了，那你现在采取这么过激的行动的话，你造成的结果只能让大家越来越反感。所以我看到今天网上有不少人上来直接说，他说就说，一龙，你做的事情我们美国人都支持你，你就应该这样的去降低这个浪费哈，把给纳税人去返款，他说我们都在支持你。所以我们看到这一场较量呢，现在 达到了一个顶峰，它能让马斯克退缩吗？只要马斯克不退缩，这个形势随着这个时间的那个扭力的那个杠杆会扭转的，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哈。所以咱们不妨再看，但是呢，集中力量攻击马斯克的特斯拉，现在呢看起来气势汹汹的，蛮吓人的哈。那这是一个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用杠杆哈，这种双倍的杠杆，然后呢跌幅呢几乎80%、83%的跌幅。所以呢在这种去年哈，这种杠杆 ETF 从去年华尔街投资者的一个新宠，特别呢在去年呢市场强劲的反弹的这个期间，投资者就热衷于寻找高风险高回报的这种机会，于是呢基金的公司就趁机推出了多种的新产品来迎合市场的需求。截止到今年的1月31号，杠杆 ETF 管理资产在过去12个月内增长了51%规模哈，总规模达到了1340亿美元。尽管哈，咱们都知道广义的这种股票的指数的杠杆 ETF 10多年前就已经在美国上市了，但是呢单个股啊，单股的这种杠杆 ETF 是在2022年才获得批准，通常都为短线交易者设计的，不适合长期持有者，但是呢吸引了大量的散户投资者，散户投机者，散户投资者。然后呢在 Reddit 的论坛上呢，有一个投资者就在说，他在去年11月高点以每股200美元买入了200股 MicroStrategy 的杠杆 ETF， 到呢周三收盘价的时候仅剩了29.8块，损失惨重哦。我的天哪，$200呢，买了200股，哎，那就是40,000嘛，对吧？现在只剩了30块钱不到了，这就没了啊！这投机，这是一位分析师呢，就在说，他说他担心很多投资者并不了解杠杆基金的巨大的风险，而这些产品呢变得如此的流行哈，已经过热了，情况呢非常令人担忧。那就举个例子吧，规模最大的杠杆 ETF 啊 ，ProShares 的 Ultra Pro 就 QQQ 啊，这个大家很多人都很熟悉的，这是带杠杆的，它呢是瞄准的是纳斯达克100指数的3倍杠杆啊，3倍日内表现，它的资产规模是达到了220亿美元，这个 QQQ 啊，220亿美元。周三的时候，昨天纳斯达克100指数呢上涨了 1.3% 啊，那这个基金啊，这个指数呢，这个 QQQ 呢就会上涨 3.9%， 但如果拉长到一年或更长的时间的话，那就情况就不一样了。尽管呢纳斯达克指数100从2021年年底以来涨了近 20%， 但是呢这个 QQQ 它下跌超过了 25%。 为什么呢？就是在2022年的时候，当时不是一下子涨息了吗？要通胀了吗？于是呢就当时这个就跌了80%的暴跌。所以呢在2023年、2024年这么大幅度的涨，它仍然没有把当时80%的暴跌的幅度呢收回来，现在呢仍然是下跌25%左右哈。所以呢 MicroStrategy 的这个杠杆 ETF 呢，从暴涨哈到暴跌，那也是波动是非常非常大的，这种单股的 ETF 波动就更大了。现在呢市值最大的三只单股 ETF 的这种单股杠杆呢，分别就是跟踪啥呢 NVIDIA、 特斯拉和这个 MicroStrategy 哈，这三只股票都是散户最青睐的这个品种了。从去年的8月到9月，Defense ETFs 和另外一家的 Management 呢分别推出了2款 MicroStrategy 的杠杆 ETF， 短短几周之内吸引了数十亿美元的资金的流入。这是8月到9月，等9到11月的时候呢，这个 ETF 的价格的指数涨了10倍啊，你想一想，10倍哦，那就又吸引了大量的投资涌入。这时候就到11月份了，之后股价崩盘。尽管呢这个资金自成立以来仍然处于上涨的状态，但是呢大部分的投资者实际上是亏损惨重。分析师呢分析说，这两只基金共让投资者损失了17亿美元。所以呢这个有个分析师叫 Jerry Patek 呢就形容说，这种基金简直就是一台收割机，钱进去之后出来的就少了很多哈。 那尽管呢这样的一些惨重的损失，那可想而知了，那对投机者来讲，他们不会被吓退的，他们会继续的加仓。今年以来 MicroStrategy 的这个 ETF 的 MSTU 啊，还吸引了近5亿美元的资金的流入，光是过去一个月就有3.12亿的美元进去了啊，所以你就看到了市场上仍然有大量的投机的需求。所以呢，这个文章的分析呢就在说，这个杠杆 ETF 呀，到底是天使啊还是魔鬼啊？那你市场上涨的时候呢，这个杠杆 ETF 提供了一个快速获利的机会，但是却隐藏着巨大的风险，他们只适合于那种每天炒短线的交易者，而长期的投资者可能会因为时间的衰退和市场的波动呢，遭受巨大的损失。所以过去历史的数据呢，是显示杠杆 ETF 的热潮往往都会随着市场的调整呢而消退哈，但是呢这个 animal spirit 这个市场的兽性啊，或者叫投机者的投机心理状态是难以改变。那么未来呢，可能会随着市场监管的加强，这样的高风险的产品会受到更加的限制。但短期之内呢，就成为投机者哈、啊、追逐这种高波动性的一种金融的工具。所以有的时候啊，现在这个市场呢，就变成了像一个赌性越来越强，是吧？赌性越来越强，有这么一种感觉。所以跟大家呢去分享一下哈，这就是市场年年有，然后呢在这里边冲锋陷阵的人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啊，前浪死在沙滩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再有一个消息呢，我们都知道呢 Doge 呢一直在去精简联邦雇员了，在瘦身。那么和政府有关系的企业呢，一定会受到冲击。好了，今天呢最大的一个受冲击的企业出现了，那就是艾森哲咨询公司，它成为首家受创的企业。联邦订单缩水啊，已经今天震动华尔街。今天它的股票呢大跌了7.26%。它呢是在今天呢在分析师电话会议上说，紧缩的联邦支出的举措已经开始对他们的公司收入造成了压力，所以呢这个股价哈在今天周四下跌，这是首批受到了特朗普政府的堕落的冲击的美国企业巨头之一。他是在首席执行官在第二财季度财季的财报电话会议上说，他们的联邦服务业务在最近的审查之后失去了与美国政府的合同，于是呢之后这股价呢就跌了近7.3%。这个联邦的采购的合约约占他们公司2024年财年全球收入的8%，占每周收入的16%。哦哇，这比例很大的。新政府有一个明确的目标，那就是更有效地管理联邦政府。在这个过程当中，许多新的采购行动已经放缓，这对我们的销售和收入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哈，这是艾森哲的首席的 CEO 在电话会议当中的表态。然后他还表示呢，他们的服务部还受到了美国总务管理局指导方针的影响。这个管理局呢，要求所有的联邦机构审查与美国政府签约的薪酬最高的10家咨询公司签订的合同，然后呢终止了那些对相关机构不被视为关键任务的一些合同。真的是太棒了，是不是？为啥？只要你不是在这个艾森哲工作的，只要你是个纳税人，你就知道我说的什么意思了，是吧？那好好的过日子哈，把这个政府呢管好了，别在这不负责任的成天拿着纳税人弄了7.9万个税务战士在纳税人身上去挤钱，然后呢拿来的钱在那胡搞八搞的，是不是这么回事？然后呢他们这个艾森哲呢也在说，他说我们仍然先相信我们是联邦客户所做工作至关重要，随着政府优先事项的演变和这些评估的展开，我们预定不确定性仍然存在。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哈。那在过去这一个月呢，艾森哲他股价已经下跌了22.9%，这也是事先呢有过评估的。这一系列的呢都会跟联邦政府拿合同的呢都会受到影响。迄今今年开年呢，这家公司的股票跌了14.5%。和周四的时候呢，咨询公司叫做艾斯伯伦咨询公司哈，代号是 BAH， BAH， 它的股票也下跌了 8.1%， 已经是受到了一些影响了。我接下来呢再给大家讲一个这个我昨天讲到美联储要缩表嘛哈，然后今天的萨默斯，这是美国的前财政部长了，他呢今天说了这么一段话，大家听一听哈。他说美联储本周决定大幅放缓缩表的步伐，其实发出了一个令人担忧的信号，表明市场对长期联邦债务的需求存在问题。什么叫市场对长期联邦债务的需求存在问题啊？那这个萨默斯呢说，这应当引起人们的警惕，视为一个令人不安的动向。他说呢，这就表明美联储决策者认为长期债券的市场吸收能力有限。在昨天的时候呢，美联储已经宣布，他们将从四月份开始把到期后不进行再投资的美国国债数量的上限从每月的250亿美元下调到50亿美元。尽管呢鲍威尔说触发政策制定者讨论该问题的直接原因是联邦债务上限的复杂性，但是呢它却引起了懂行人的哈这个量化紧缩 QT 计划的节奏呢到底是咋回事哈，大家都在讨论这件事情。萨默斯呢是说量化紧缩的放缓甚至呢发生在长期国债收益率下降之后，因为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目前是 4.23%， 比一月的 4.81% 明显的回落。由于美联储购买国债的时候呢会创造银行的准备金哈，那就是银行和联储之间的准备金需要按隔夜利率支付的这些利息，这种放缓的 QT 呢就会产生缩短了美国公共部门债务整体期限的一个效果。然后萨默斯说，我们发现为了举债有必要缩短政府债券的期限结构哈。他说呢他担心美联储是担心出现类似于2022年9月英国发生的情况，当时呢他的新的首相上任特拉斯因为政府呢他要减税哈，没有办法支持这种减税的计划，然后一下引发了一个危机，当时英国央行不得不进入债券市场以避免崩溃哈。然后我昨天就在说这个，我今天我再给大家稍稍去讲一下这个东西。昨天我们这个数字大家还记得，我记得在一年多前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讲，我盯着他那个 balance sheet 哈，他当时我在说的时候呢9万亿哦，美联储的这个国债啊9万亿啊在他手里头。那么在2020年之前的时候这个数字是多少呢？不到1万亿。到这个2020年之后呢，拜登政府这一段时间呢达到9万亿。什么这就意味着什么呢？他手里握着债券，那他有相应的同样的这个钱在市场当中啊。所以我一直说，我说过去的这个市场其实是一个政府支持的。它的利率这么高，但实际上它的政策是宽松的，一脚油门一脚刹车，这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你这样子去做，这么多钱在市场上上哪儿去了？股市啊，房子就涨价呀，通胀啊。所以这就是你昨天你看它的这个债券，就是这个量哈，它现在降到多少？还有6.8万亿。他以每个月250亿美金的这种方式不断的呢再把钱收回来，把债券抛出去哈，就不再去他不再购买债券了，各个银行别的地方去购买债券了，但是呢他仍然有6.8万亿的这样一个国债。那么他为什么他现在要去缩表？他本来就应该赶快去缩，他应该更早的去缩，他现在就是把钱往回收。那他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你想哈，他预备，刚才说那个特拉斯的那个是什么意思呢？银行呢他如果收我们的储蓄户哈，不管企业的钱进去，你收100块，他要留10块钱的这个储备金，你不能把这钱全贷出去，因为储户过来提钱的时候你要有周转的这个现金。那么这些政策呢联储也会要求他有储备金放到央行这边，这就是他们的隔夜拆借利率啊等等。那么如果就这部分的钱他为什么要收回来？ 他如果银行到连央行的这边去介入，要去拿回来钱去支付他这边，如果一旦有这种要钱的这个量的时候，那你联储手里没有钱，你就会出现危机了。这就是英国当年所出现的这个事情。所以他现在要把钱收回来，预备着下一步银行如果需要更多的这种钱的时候呢，他得给人兑付出去。所以这就是他必须要把手里的钱太多，可是他这个仍然非常的庞大的这样一个数字。那么他为什么要这么去做呢？那因为政府拜登政府，你耶伦那个时候都提问的时候就问过他，那你这样的一个这么庞大的国债的这种量，你难道不会有问题吗？耶伦说不会有问题的。那个时候还说通胀是暂时的，那个时候他们还讲拜登的经济学不会引起通胀，都是他们说的。所以你就可想而知，他现在这么庞大的规模怎么办？那他现在呢，他为了缓解，为了应对银行这边不要出现银根紧缩的这种情况之下，那他的政策他会给现在的川普的经济，给整个的市场带来什么？他往回再抽钱吗？那你对现在的这个经济政策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我把这个呢给大家去讲一讲哈，就是昨天内容太多了，我就没放款。放松步伐去把它去说一说，今天我把这个事情再说一说。所以他所有的这个时间点做的这个动作，我不知道他是有意还是无意哈，他就是对川普的政府是非常不友好的，非常不友好。那当然了，我们可以不那么去讲，那他们就那么认为的哈，他们就那么判断的，他们手里有那么多的数据，他们就这么判断的。然后呢就搞出了那么大一个大政府，当时有疫情发钱，绿色能源政策你发了那么多的钱，好了，自己挖坑自己往里跳，你现在你怎么解决这么大的问题？你缩表慢了还是那么多债务国债在那放着呢哈。所以这个呢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们也就这么去说一说，治理一个国家尤其像美国如此大的经济体，它又是跟全世界涉及的方方面面的这样的一种涉及，错综复杂的，它有的时候你看到那个事情等到发生那个结果巨大的影响，可能是半年一年甚至是这么拖那么拖，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但是它会有问题，它的问题在那儿摆着呢。所以过去的美国的这个经济呢它是浮的， AI 这部分刺激的只是一个科技方面的，它真正化为生产力了吗？没有，全部是钱刺激出来的，经济是一个僵尸的经济，它不是一个真正的繁荣，这才是过去这几年的一个真实的美国经济的情况。那么那反过来再去说川普他们这个动作，他去把他只要缩减政府的支出，他只要把这部分能够缩减下来的话，美国就是伟大，美国未来一定伟大。所以暂时的这个痛苦，暂时的这种动荡是必然要经历的，所以不用担心哈。有的人股市跌了愁的呀，不用愁，愁什么愁，未来是美好的，这个时候别看股市了，去该干啥干啥哈，去散散心，散散步哈，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了哈，鼓励鼓励大家。所以呢这个就是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你看他们的这些动作哈，昨天他说说了一大堆不研究的都听不懂的话说了一大堆，然后你也搞不清楚他这个放慢了步伐到底下一步怎么着。那川普这边现在天天他在搞他的关税呢，也没有去说他什么哈。那下一步怎么着咱们再去看吧，明年他也明年年初 Powell 就要到期了哈，你怎么去管钱管成这个样子。所以靠这种国家的政府的这种方式方法的话，那美国真的就彻底完了。那川普他们做的这个事情呢，不管昨天的桥水啊，哎，他们都知道他们做的事情是对的。美国人也有常识，美国人也知道他们做的是对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民主党的支持率来到了创历史的新低， AOC 啊，卡马拉哈里斯成了他们民主党选民里边的这种精英代表了，你就可想而知他这里边都剩些什么人了。但凡有正点常识都已经走出来了，像小肯尼迪啊等等，这都是老民主党人，真正爱这个国家的人，真正有常识的人都已经清楚了。你再看现在攻击这个特斯拉的这些人都到底是什么人，今天川普已经终止了联邦教育部哈。过去呢联邦教育部在里根时代他们谁都没敢动啊，都说1972年成立的，都说要取消，谁也没敢取消。那这么多年他一共花费了3万亿美金的教育部的钱，最后给美国的中学、小学、中学、大学带来了什么？ 美国的基础教育，小学、中学、高中都已经成什么样子了，烂得要命，对吧？所以已经3万亿养了这么多养了那么多的这个公务员都干些什么？天天推行 DEI， 推行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变性，就搞这些东西去了。所以取消100%的赞成。但是咱加州咋办呢？红州人家拿回去了，人家教育权拿回去了，咱加州咋办呢？啊？你们什么什么？咱们的听众朋友们，你们觉得咱们加州会怎么样啊？那这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哈。好了，那这是呢第二段给大家讲的一些，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哈。就是每天看这个市场啊，后边你能看到那些人性啊、权利。我今天跟我的一个算是一个导师吧，我就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说这么一句话，我说怎么这么黑暗呢？我说人类历史上过去都这么黑暗吗？他就笑，他说过去都这么黑暗，这是我们之间的一个玩笑了哈。就是你看的那个政策呀，做这些事情啊，说那些话呀，一本正经在台上演戏呀，那最后到底是干嘛呢？最后这个结果谁最吃亏呢？对不对？好了，那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再看一看哈，那也有其他的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消息呢，高杰再跟大家一起呢去分享。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啊。给大家说几个小的消息之后呢，我就和 Max 呢为大家呢去看几个个股哈，个股的情况。今天呢特别有意思啊，就是刚果哈，刚果这个非洲国家大家可能都知道啊。那他呢是给他的总统很好玩，他呢向美国总统的川普呢写了一封信哈。他这个信中呢，在《华尔街日报》说2月8号他就给了一封信。这个信呢说：“您呢，您的当选为美国带来了黄金时代，我们达成合作伙伴关系，透过刚果获得呢钴、锂、铜、钽等关键矿物，它将为美国提供战略优势。交换条件。”现在说跟川普签订一个正式的安全协议，由美国协助刚果的军队击败呢叛乱组织 M23。他最近呢，这个 M23 呢去击溃了刚果军队、联合国的部队和私人的佣兵，占领了刚果矿产丰富的东部主要城市哈，好几个城市等等的。然后呢，据说呢，他正在和创办私人军事公司的黑水的川普的盟友Prince 哈进行谈判，如果谈判成功的话 ，Prince 呢，据悉呢将协助刚果的政府确保能够扩展采矿哈，然后呢去这个特别有意思。为什么我说有意思呢？这个川普呢非得让这个泽林斯基你把矿产签个协议，然后我跟你去跟普京谈，然后人家不干啊，泽林斯基不干。然后现在人家刚果上来了，他说我来给你矿产协议，好好不好？就特别好玩，你看哈、啊、这个。人家这总统多会呀、啊，然后呢，就逼的这个川普没办法，又打出一张牌，说，哎，那我来接管你们的这个乌克兰这边，我接管你的电厂啊，然后你们欧洲的电厂我也来接管，这样的话呢，我来管呢，我跟普京达成这个不许攻击能源和民用的基础事业嘛，那他们我美国管他怎么打我呀？然后今天泽连斯基发表声明，我们永远未来不会把这个拥有权交回去，等等等等等的。哎呀，今天我看到这把我乐坏了，我说太有意思了，这个世界呀简直跟小孩过家家似的哈、啊，就是在那么残酷的战争的面前啊，大家怎么就搞不明白呢？还在这搞政治正确呢？哎呀，真是川普呢就要为了停火，就是不许打仗，但是呢被别人骂得狗血喷头，说他就是个商人。你说他是个商人，去跟刚果做多好啊？何必呢？你们打去吧。然后呢，他推动了今天哈、啊，这个也有一篇文章说，大家先不要发讣告哈。欧洲呢现在已经起来了，我们大家也在笑，很多人都看不明白，川普这50天做了过去30年都推不动的事情，欧洲终于自己开始跳起来，自己武装自己了。虽然呢这个所有的屎盆子都扣到了川普的头上哈，我以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过，现在呢他们真的是增加了国防开支啊等等，所以呢现在欧洲的股市啊等等的可能会拉动起来了，因为政府支出了嘛，所以这些呢也都蛮有意思的。那他政府支出的同时，他一定会缩小福利的，那个欧洲他都强迫 迫休息的，咱们都听说过那个大福利，对不对？欧洲那个大福利，美国呢把一个跟美国中产阶层累的一个跟驴似的，然后呢，这个他们在那过得很消闲的日子，好日子到头了啊，因为川普上台了，那么他们都不喜欢川普，骂来骂去的，但是懂得经济的人都知道哈，美国未来的经济真的能成为黄金时代。Max， 你好。
哎，高姐你好。
好，对我刚才的胡说八道，请做一下评论。
没有，我没有什么评论。
OK， 好的。有的时候我就做这些财经新闻呢，有时候看着就觉得特别好玩儿，你知道？因为有的时候你看的那个讲的那个新闻，你讲那个大词儿，完了也看不懂，一般人也看不懂。然后你把它看明白了之后，哎呀，都是一出戏哈。那个我也问问这个Max， 你是金融人士的了。现在呢，虽然这个股市非常的动荡，但是按照他们现在做的这个缩小政府规模呀，然后呢这个各种免税呀，然后呢对等关税呀，那你怎么看美国的这个经济体呢？
美国经济体，当然如果单纯从股市的角度或者是公司的角度来看呢、我觉得这个还是前景很好的。
单纯的从股市上，
对对、
那不单纯呢？
对，因为长期来说，现在是目前呢，我讲目前来说，全世界最大的公司都在美国，尤其是如果你说科技 AI 这方面呢，遥遥领先的基本上都在美国。
所以虽然美国虽然现在很多人都把美国就觉得哎，川普这个关税啊，川普这么的那么的那么的，但是你这种动荡对您来讲还是不影响你们对美国的信心，对吧？
其实不太影响了。其实美国总统很少会能够起到很就是颠覆国家的作用。我讲经济上来说了。因为美国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自由的、它那个企业的那个说话语权还比较大，它不像中国大陆这样子。
对，现在习近平又震怒了，李嘉诚的港口能不能卖成又两说的了，咱们以后再说吧。好，我们今天赶快快速的为大家看一看呢这些股票啦。刚才我说的艾泽森哈，艾森哲，它的代号是 ACN， 它今天呢已经是大跌了这个 7.3%， 我们看一下接下来的走势。
ACN 是 Essential 是吗？
Yes，
300块9毛1。我看它在短期内一周内一个月内甚至半年内它都是看跌的，一年内它也还没有走出跌势，但是我们看五年以上它整体来说还是看涨，短期内是看跌。
OK， 和它相应的一些呢股票呢，就其他的一些大型的政府承包商呢，股价都出现了下跌。IBM 哈，今天也跌了3.6%。我们来看一下 IBM。
哦，243块，跳掉了一下。
没关系。
IBM 243块3.2毛。我看一周内、一个月内，我看整体来说是看跌的。但是半年、一年以上它还是看涨，所以短期看跌、长期看涨。
还有一家呢我就不说它了啊，代号是 BAH， 这是叫做 Booz Allen Hamilton， 它呢这个也是美国的这种政府的承包商啊，它提供咨询分析工程服务等等，我就不再去说这只股票了啊。和政府拿合同的这一批呢影响都是非常非常的明显。今天呢我们要看一下 Nike 哈，耐克它呢是波动，今天是有财报公布之后呢，我们看一下耐克。
耐克
，yes，
Nike， 71.86块，一周内、一个月内，甚至半年内，它整体来说是看跌的，一年甚至一年以上，我看都还是看跌的，短中长期是看跌的。它的顶峰其实是在大概在2021年11月来到177块，然后跌了超过一半，
是，
就一路往下跌了。
今天就跌，然后收盘之后呢大跌哈，现在已经跌了 5.23% 了哈，财报不好。然后内存芯片制造商哈，美光 MU 对，也是在盘后出现，盘后呢都出现非常大的波动。
MU
是盘后涨了 0.96% 哈，这都是报财报之后的变动。
那一周内它是还是看涨了，但是 看一个月内半年内整体来说还没有走出跌势啊，甚至一年内都是看跌的。
嗯，
可是我们看三年以上它是看涨，
嗯，
两三年呢以上它是看涨。
好，
它的顶峰大概来到130-140左右，在2024年6月的时候。
好，FedEx 哈，你它的今天的盘后是有变动的哦，它现在是跌了0.37%。我看盘后，哇，盘后也是暴跌了，暴跌5.6%了，
246.21块哦。我看一周内它是看涨的，一个月整体来说是看跌，半年、一年还是看跌的。但是我，那如果你看更长期，五年以上是看涨，但是。整体来说它短期我看还是看跌的。它的顶大概我看2021年5月来到314块，这个是最顶了，然后从那边就一路往下跌，跌了差不多100多块，然后跌了超过接近一半了，然后又再回到差不多不到300了，然后就往回跌了。
现
在还是看跌的。
好的，今天的 NVIDIA 呢上涨了 0.9% 哈，特斯拉呢小幅上涨了 0.2%， 然后 CBS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哈，它呢是超出预期哦，它今天呢股价在阿姆斯特丹那边上涨了 4.5% 哈，软银呢今天是下跌了 2%， 它可能要收购美国的 Ampere Computer， 然后呢软银股价下跌。好，那这是今天的高杰和 Max 给大家带来的个股的情况，谢谢 Max， 谢谢听众朋友，明天同样的时间咱们再见，
再见。